欢迎收听，今天咱们来聊一份非常有意思的访谈。对话的嘉宾是经济学家凯文·哈希特。你知道吗？我读完你分享的这份材料，感觉就像坐过山车，里面充满了各种颠覆我们常识的观点。
没错，今天咱们就深入分析一下，看看关税、通货膨胀，还有 AI 生产力，甚至美联储，这些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关系的事儿，是怎么在哈希特的理论里被串在一起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帮你梳理清楚他那几个最核心也是最大胆的论点。
对，比如为什么他觉得加了那么高的关税，美国的物价却没有像大家担心的那样飞涨，还有为什么他敢说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能和上世纪90年代那场由互联网掀起的经济奇迹相提并论。
把这些搞懂了，你就能明白他对未来的经济政策到底在想些什么了。
好，那我们马上开始。一般一提到关税，咱们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念头就是涨价，对吧？
对啊，东西变贵了，最后还不是我们消费者来买单。
但哈希特的第一个观点就直接挑战了这个想法。他认为至少在这次的贸易策略里，事情没那么简单。
对，这正是整个分析的起点，也是最让人意外的地方。哈希特认为，对中国这些国家征收的高额关税并没有在美国国内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和绝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里的说法是背道而驰的。
等一下，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关税明明是一种税，是成本，成本增加了，商品价格为什么不涨？这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难道有什么魔法吗？
哈哈，不是魔法，是策略。这里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选择对谁征收关税。哈希特解释说，这个策略的核心是专门针对那些所谓的供给弹性极高的贸易伙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
供给弹性极高这个词听起来有点专业，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当然，说白了就意味着对方有极强的意愿和能力，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向你出口商品。哈希特认为啊，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为了维持国内庞大的就业规模和社会的稳定，保持出口的持续性是至关重要的。
哦，我好像有点明白了。所以当美国这边加征了比如30%的关税时，那边的出口商为了保住美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不让自己的工厂停工，工人失业，他们宁愿选择自己弹掉这部分成本吗？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主动降低自己的出厂价来抵消关税带来的价格上涨？
对啊，等于说是我们加了税，但他们自己把价格降下来，里外里一算，我们这边消费者最终看到的价格就没这么变。
正是这个逻辑，出口商自己吸收了绝大部分的关税成本，所以虽然目前对中国的关税高达31%，对巴西和印度的关税也有35%，但这些成本并没有完全传导到你我购买的商品上。
原来如此。
哈希特把这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谈判过程，而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税率。他还举了个例子，说最近瑞士的关税就因为谈判而大幅降低了。
这么说来，关税更像是一个谈判筹码。那这个策略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总不能永远这么征收下去吧？
问到点子上了。哈希特认为，这可能最终会演变成一种叫做边境调节商业现金流税的体系。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复杂，但你只要理解它的核心思想就行了。
对，请帮我们翻译成人话。
没问题，说白了，这就像是给所有进口到美国的商品都征税，同时呢，给所有从美国出口到国外的商品提供补贴或者退税。哈希特相信，这样一套体系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贸易动机，鼓励他们把生产线和投资留在美国或者搬回美国。
这听起来是个非常宏大的计划。那从目前的效果来看，它真的起作用了吗？
如果我们将这个与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哈希特提到这项政策带来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的副作用。
哦，是什么？
就是美国的资本支出，也就是企业在设备、厂房上的投资出现了大幅增加，并且引发了规模不小的制造业回流。他认为这给美国工人创造了巨大的实际利益，效果甚至超出了传统经济模型的预测。按照他提供的数据，这项政策每年能带来数千亿元的额外财政收入，同时 GDP 增长率达到了4%，而通胀率却在下降。
等等，4%的增长，通胀还在降， 这么说来，华尔街当时岂不是把问题看反了？我记得去年春天，几乎所有的分析师都在警告，说关税会导致滞胀，也就是经济停滞，通胀飙升。结果现实完全是另一回事。
没错，现实和预测出现了巨大的偏差。但这并不代表没有反对的声音。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观点，你需要了解。旧金山联储的一份研究报告分析了过去100年的历史数据，得出的结论和哈希特看到的完全相反。
哦，那他们怎么说？
那份报告认为，从历史长河来看，关税的净效应往往是通货紧缩的，而不是通货膨胀。
通货紧缩？
原因是关税对总需求的打击要比它对供给的限制来得更大。简单说，就是关税让大家手里的钱变少了，购买力下降了，所以整体物价可能会下跌。但这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通常就是失业率的上升。
这就有意思了，一边是哈希特说关税没问题，经济欣欣向荣，另一边是美联储自己的研究说，历史告诉我们关税会导致失业。这两个观点简直是针锋相对，我们该怎么理解这种矛盾？
当访谈里问到哈希特这个问题时，他的反应非常激烈。当时提到美国的失业率确实从 4.1% 微升到了 4.3% 左右，问他这是否和关税有关，哈希特完全不认同用100年前的数据来分析经济天天。
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用了一个术语，叫数据生成过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再帮你翻译一下，哈希特的意思是，你不能用100年前的规则来玩今天的游戏。驱动经济运转的引擎已经从蒸汽机变成了人工智能，这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我明白了。
100年前，没有 Internet， 没有 AI， 一条生产线要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可能需要几十年。而今天，资本和技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瞬间转移。所以用过去的数据来预测现在，在他看来是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
啊哈，所以哈希特整个论证的基础其实是建立在这次不一样了这个判断上。因为经济的底层逻辑变了，所以旧的规律也就不适用了。
完全正确。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整个访谈的核心。如果经济，也就是 GDP， 确实在高速增长，但就业增长却相对平稳，甚至有点慢，那中间这部分增长的缺口是从哪儿来的呢？
没错，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哈希特的答案非常明确，也非常大胆。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由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驱动的巨大的生产率繁荣。
生产力繁荣，它就像你的面包店，以前需要10个面包师做1000个面包，现在有了一台超级智能烤箱，3个面包师就能做出同样多的面包。你的销售额，也就是 GDP， 没变，甚至还更高了，但雇的人，也就是就业，却大大减少了，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比喻非常恰当，这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企业可以在不增加太多员工的情况下实现产出的高速增长。这也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是否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为了说明这一点，哈希特把今天和上世纪90年代艾伦·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时期做了类比。
90年代的科技繁荣，我记得那个时代，当时很多人也看不懂，觉得经济过热了。但格林斯潘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坚持不加息。
是的，当时在官方的统计数据出来之前，格林斯潘就凭着他敏锐的直觉和一些零散的证据，坚信计算机正在引发一场深刻的生产力革命。正是他这个在当时看来非常冒险的决定，最终开启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段经济繁荣期。而哈希特认为，我们今天就站在一个类似的十字路口。
访谈里提到一个关于格林斯潘的幕后故事，我觉得特别精彩，可以帮你更好地理解他当年的洞察力有多惊人。
对，那段故事非常有启发性。当时哈希特正好在美联储工作，负责商业投资分析。格林斯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官方计算通胀和 GDP 的时候，电脑芯片的价格被认为是每年下降 16% 到 20% 的，因为它的性能在飞速提升，这极大的拉高了真实的 GDP 增长数据。 但他注意到另一个同样充满了高科技的领域，通信设备，它的价格指数每年却在上升 2%-3%。
一边是价格飞速下跌，一边却是价格上升，这太矛盾了，都是高科技产品啊。
格林斯潘也觉得不对劲儿，就让哈希特去调查，结果发现当时的统计局在衡量通信设备价格的时候，用的是一种很老旧的配对模型，他们追踪的样本竟然是卖给发展中国家的那种老式模拟电话交换机。
我的天哪，这简直是在用马车的标准来衡量高铁的速度。
完全正确。于是格林斯潘当时就问了哈希特一个直击要害的问题，他问，如果我们不用那个老掉牙的指数，而是用电脑芯片的价格指数来给通信设备重新计价，你猜猜 GDP 会增长多少？
结果呢？
答案是 GDP 的年增长率会在凭空高出整整 1.5 个百分点。
哇， 1.5 个百分点，这太夸张了，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这几乎是正常年份和衰退年份的区别了。
等于说当时的美联储差点就在数据完全失真的情况下做出了错误的加息决定，可能会亲手扼杀掉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
正是如此，这个啊哈时刻让格林斯潘和整个美联储意识到，真实的经济增长远比数据显示的要强劲得多。而哈希特认为，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由 AI 驱动的类似的时刻，但不同的是，他觉得这次的生产力提升更加迅猛，更加明显，以至于我们已经可以在实时的经济数据中看到它的影子，而不需要像格林斯潘当年那样，要等好几年后的数据修正才能证实。
所以 3%-4% 的高 GDP 增长率配上比较温和的就业增长，在他看来就是 AI 生产力大爆发的铁证。
对，还他补充了一点，由于近期的移民政策收紧，非法移民大幅减少，这也降低了维持就业市场稳定所需要的新增岗位数量。过去，经济学家认为每个月需要新增十几二十万个工作岗位才能保证失业率不上升，但现在这个盈亏平衡点已经下降到了每月4万到5万左右，也让高增长低就业的组合看起来更加合理。
好了，既然哈希特认为我们正处在一场 AI 驱动的生产力大繁荣之中，那这对于当前的美联储政策又意味着什么呢？他对现在的决策者有什么看法？
基于以上的分析，他对现任美联储提出了一些相当尖锐的批评。他认为美联储没有做到足够的以数据为驱动，尤其是在通胀问题上。他批评美联储最初错误地将通胀判断为暂时的，行动迟缓，导致公众的通胀预期已经失控，损害了美联储的信誉。
他的意思是，美联储没能像当年的格林斯潘一样，敏锐地洞察到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可以这么理解，他认为公众现在有理由担心，如果未来政府的财政政策再次变得不负责任，比如大规模发钱，那么高通胀很可能会卷土重来，而美联储可能没有足够的信誉来控制住局面。说到这里，他又分享了一个关于格林斯潘的故事，用来说明他心中理想的美联储独立性是什么样的。
又是一个故事，看来他对格林斯潘非常推崇。是的，故事是这样的，90年代克林顿政府想要推行一项叫做 BTU 税，这个 BTU 是英国热量单位的缩写，说白了就是一种能源税。
哦，按能源含的热量来收钱，对吧？
对，这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政治争议。
我明白了，这肯定会影响到几乎所有的行业和家庭，所以争议很大。
没错，当时哈希特写了一篇学术论文，详细分析了这个税会对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但格林斯潘知道后却禁止他发表这篇论文。哈希特很不解，格林斯潘告诉他，原因很简单，美联储是独立的中央银行，不应该在国会和白宫正在激烈辩论的政治议题上选边站队，他不想让外界觉得美联储在用自己的研究来影响政治决策。
这确实很有意思，所以格林斯潘的做法是在政治尘埃落定之前保持绝对中立。
对，直到这项税收法案在国会投票失败整整9个月之后，格林斯潘才找到哈希特跟他说，嘿，你那篇关于 BTU 税的论文现在可以发表了。哈希特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独立性。
他暗示说，现任的美联储在很多非货币政策的议题上发表了太多评论，有点偏离了这个原则。
我理解了，他推崇的是一种不干预政治辩论的纯粹的技术官僚式的独立。
那么回到现实问题，访谈最后提到了一个很实际的可能性，未来会不会再次给民众发放2000美元的支票？如果真的这么做，难道不会再次点燃通货膨胀吗？
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哈希特的回答是，这需要权衡。他首先强调，提高民众实际工资的增长才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最佳途径。但他同时也指出了一个重要的背景变化，今年的财政赤字已经大幅减少了。根据访谈时的数据，日历年至今已经减少了3900亿美元。
赤字减少了这么多，原因是什么？
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经济强劲增长带来了更多的税收收入。第二，我们前面提到的关税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财政收入。第三，政府在其他方面削减了开支。正是因为财政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哈希特才认为将一部分关税收入以某种形式返还给民众，现在已经可以成为一个摆在桌面上的显象了。
所以他的逻辑是，因为政府的钱袋子更鼓了，所以我们有了一定的空间来考虑给民众发钱，而不用太担心会像上次那样引发失控的通胀吗？
好转的背景下，政策工具箱里多了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他认为，在生产率高速增长的前提下，经济可以更好地吸收这种需求的增加。
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听下来，哈希特的整个论点都建立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前提之上，就是我们正处在一场由 AI 驱动的堪比90年代计算机革命的生产率大繁荣中。
完全正确，这个前提就像是一块多米诺骨牌，一旦你推倒了它，接受了这个前提，那么很多看似矛盾的经济现象，比如高额关税和低通胀可以并存， GDP 高速增长但就业增长却比较温和，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这也意味着过去几十年导脑我们的许多传统经济模型可能真的已经过时了。但这同样也意味着，如果这个核心前提是错的，如果这场所谓的 AI 生产率繁荣只是一个短暂的幻象，或者它的影响力被夸大了，那整座理论大厦都会瞬间崩塌。
没错，哈希特的观点极具启发性，因为它挑战我们去思考自己是否正处在一个经济范式转变的伟大关口。但这也引出了一个需要你我们每一个人去深入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正确的在第一时间判断出这种结构性的转变是极其困难的。历史上充满了误判的例子，比如上世纪60年代，当时的政策制定者就曾因为高估了生产率的增长而制定了错误的货币政策，最终导致了糟糕的经济后果。
所以我们留给你的思考是，当你身处历史的洪流之中时，你要如何区分眼前发生的一切究竟是一个真正能够改变世界规则的时代变化，还是仅仅一个短暂的会回归正常的周期性波动，
以及将整个国家的经济策略都压注于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了的判断上，这其中的风险又到底有多大？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但它却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